平安。今天我们就来到马拉基书最后一章，也就是上帝指责以色列人有六大的罪状，也就是有六个循环，现在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，那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3节到第四章的6节。在这个地方马拉基先知就来做一个总结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所要引用的这些圣经节，从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3到15节，各位我们先来看，我请各位来再来读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先读13节。13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们呢？上帝指责以色列人说，你用话说话来顶撞神，言为心声啊！你话怎么讲，就代表你心里是怎么想，代表你的行动就是这样子的啊！当然，犹太人呢、以色列人不服气了，你凭什么说我们用话来顶撞你？有什么证据？好，接着14、15。神就把这个证据就提出来，来，我们来读14节。你们说啊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呐、苦苦斋戒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接着15节又说，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，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得脱离灾难呐、简直颠倒是非啊！好。这是以色列人呢、顶撞上帝的这几个罪状啊，我们来看一看哈。14节说，这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啊，神指责他们说，你们呢认为侍奉上帝是徒然的，所以你们就放弃不侍奉，而且你们不侍奉，教所有人都不要侍奉，这是大大的违背了神了啊！各位，今天你在做什么？在这个地方。来参加主日崇拜就是一种侍奉，崇拜就是工作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啊，纵使你是休息啊，也是为了主的缘故在休息，也是一种工作，也是在侍奉啊。侍奉不是说你一定忙忙碌碌的，也就是我们一生的生活 ，work 就是等于你的 life， 就是你的等的生活，就等于 worship 啊，怎么我们就把这个整个连结在一起。虽然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好像在很安息，很休息一下，充电，但是我们就是在做工，做一件事情，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，听他讲话，听他的话啊。好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他们认为呢这个服事是没有用的，结果都是落空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接着又说。苦苦的斋戒，你要我们生活要圣洁啊，要遵循你的道啊，不能够犯这个罪，也不能够犯那一个罪，所以我们很辛苦啊，守着你的诫命，遵守你所吩咐的这一切呀、那我们生活呢，你看好像一点喜乐都没有啊，不像不信的人，你看到了没有，他们可以吃喝玩乐我们都不行啊，还要来敬拜你，还要来献祭啊，就好像哀痛忧伤，好像是家里面呢，有什么丧事一样的，我们都不敢吃喝玩乐啊，结果呢，这一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而且我们这么做也没有什么利益，所以我们就不看。好，这是第二段。第15节，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又诬告上帝，说你看看我们这么守规矩结果什么福气都没有为你放弃了那么多，我们生活那么辛苦，结果什么好处都没有，我们服侍了半天都落空，你看看那些人，那 些不信的人，他们狂妄自大，任意妄为，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狂傲的人，哎，确实是好像很蒙福啊，好像凡事顺利。今天你看这个世界的历史，不是就这样的吗？好人一定短命，作恶多端的就长寿百岁，啊，飞黄腾达，吃香喝辣。哎，我们不是说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吗？那报应在哪里？我们一定很盼望说某某人马上砰就暴毙，在他的讲台上面或在他的办公室里马上就栽了。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，所以许多时候在我们有生之年，作恶多端的人没有得到报应啊，没有得到我们想的那种该有的刑罚呀。哎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他说什么？不是不到，那时间还没有到。那 这是事实。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？第一个什么时候才会报？哎呀，我们很盼望呢，就在我们有生之年看见。但许多时候我们都失望，时间不在我们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那个不是不报。那问题在哪？谁来报应？谁来报应？这才是重要。如果有地面上的这些邪恶的法官来报应，那这就没有公义哈。不义的人来报应不义的人，那更加的不义。一定是公义的来报应那些刑罚那些不义，这样子才是公平的。那报应人是谁？你问一般的人说这一句话，问他们报应的是谁，他不知道。他说有一天拿这个王法法令要制裁他，而我们看到倒是没有。报应的人就是谁创造这个生命，那个主才是这报应的主，就是我们的神。那有一天就会报应了，那就牵涉到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世界终局的这个系列，到最后讲到一个整个的审判。那时候义人不义的人，恶人跟好人就会分开，就会善恶分明啊！你看，再接下去说，行恶的人得以建立。你看那个作恶多端，反而是飞黄腾达，看得我们都嫉妒或者非常的愤恨啊！虽然试探了神，却得脱离灾难。他试探神了，他不信神了，他攻击神了，但是他还活得好好的。你看。这不是是非不分、善恶不明吗？上帝，你是说你是赏善罚恶的上帝？那你到底，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，根本都跟你的公义完全相反，你说谎的啊！这三大罪状，所以犹太人对上帝是这样的看法。所以十三节就说你们。心里就是这么想，你的行为就是这么做，所以现在你们发怨言了，用话来跟我顶撞，来质疑我上帝的公义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们有罪了啊。那以色列人就反抗了。接着从十六到十八节这里呢，上帝。就是把十四、十五节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罪行，跟信靠神的敬虔的这些人的言行来做一个对照，就让你们看一看啊。如果你是抵撞了神，不认罪悔改，刑罚一定会临到。如果你是敬畏神的而且是敬虔度日，遵行神的教导，那你就会得到祝福。所以就回答了他们的控告，说十五节那边说的上帝是是非不明，善恶不分，不是，上帝分得很清楚从十六节开始我们就来看好，我们来读十六节，来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听。
且
次在他面前记录了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，啊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嗯，这些不信的他们聚在一起是什么？控告上帝。这些敬虔敬畏上帝人呢，彼此团契啊，彼此在一起是什么？感谢赞美神，歌颂神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。今天的市局影响到你我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品质，同意吧？哎，生意不好做，日子不好过啊，不公不义的事情实在是满街都是，所以你的生活就受了影响，生命安全受了威胁。可是我们呢不埋怨，我们就知道最后掌权的是谁？神。这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，而且到最后是非善恶非常的清楚，到时候就会有报应，到时候我们这些忠心的就有奖赏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我们对他的盼望呢是不落空，所以我们才不是阿 Q 精神啊，自我安慰，不是，这是必然要兑现的。你想想看哈，我看了一份资料，那个资料是《圣经百科全书》，不仅《圣经百科全书》，它是圣经里面的有关预言的百科全书，他就统计出来，整本圣经有1700多个预言讲到将来，其中呢97%已经应验成为历史了，剩下3%是正在应验当中，或者是到最后就会应验。那3%啊，现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这3%的很大部分正在进行式的应验。然后耶稣基督再来，是马上就会进行式到一个点，哎，他来了。所以必然确实的会发生的，比如说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耶稣升天了，跟随他的一群人啊，看着他，天使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啊？好像好奇，好像不可思议，哦，我们的主怎么这样上去了？好像没有信心了。”你们看他怎么上去，他还要怎么样子的回来？你看天使说的，怎么上去，怎么样回来，所以是确信。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来到最后，要跟门徒告别，然后就是逾越节，就是被钉，就是死，就是复活，就在眼前。最后跟他们一起告别祷告的时候，一开始14章一开始就安慰他们，不要惊慌。不要伤心，不要忧虑，我去了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，我在我父的那边有很多地方是为你们预备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会告诉你们，我不会骗你们，我去就替你们打理打理，还会再回来带你们去。这是耶稣最后临别的这样斩钉截铁的保证，所以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只不过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来，没有人能够预测。啊，所以不管如何，什么时候来，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来。他来了，就是我们的盼望就会实现，就会成就。所以在这里，他就告诉我们，那敬畏耶和华的他们在一起，不是在埋怨，不是在惊慌，不是在恐惧，不是在那边抱团取暖，他们在那边互相打气，互相的勉励，说我们的主马上就要来了，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一定要忍耐到底，因为现在深夜已经来到最深了，在这么一刻，黎明就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忍耐到底，否则我们前面所做的是什么？全白宫了。全部泡汤了，来到最后一刻是最坚忍的时候了，所以我们忍耐到底，啪就过了， 他就来了啊，这是他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的勉励。所以这是讨神喜悦的话，所以他说耶和华侧耳而听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这边敬拜，就不要小看我们人少。你纵使你一个人呐、在那边很孤单的祷告，上帝必然垂听。如果你照着他的心意，讨他的喜悦，他一定要听。他不在乎人多人少，也不在乎你大声或小声。所以不要小看神给我们这个所谓的特权。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做基督徒有什么特权，结果我们痛苦白白受，没有把这个特权拿出来适当的运用。这个特权就是向神来呼求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在急难当中向神呼求，神必什么？垂听。他要伸手来帮助我们，他是现实永不改变。但是我们只是在知识上面知道，没有在实际的生活上面操练，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福气，生活在这样的困难痛苦的环境里面，以至于失去了信心，最后放弃了这一个信仰，这是非常的可惜。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像圣经说，我们要彼此谈论啊，不要谈论，不需要谈论今天物价怎么样，不要谈论现在呢政策如何，不是我们不关心，而是说我们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，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子来展现出基督徒的这一个，来帮助这一个国家，帮助这一个世界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他要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什么祷告。哪怕你活在那个共产国家，比如说，那你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为在上面那个独裁的祷告，因为他都在神的手中。那你祷告他什么？或许有人那早死，说不定。但是这样祷告是不是上帝会喜悦呢？我不知道。那上帝告诉我们，就是他既然上帝让他来做这个国家的领袖，纵使再坏，还是在上帝的手中，你就把他交给上帝。主啊，你光照他，也给他有机会回转，能够蒙恩得救。对独裁的国家如此，对最民主的国家的领袖也是如此。那很多人做了王，早期像扫罗、好像很合神的心意，但是晚节不保，神就把他废弃嘛。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工具嘛，在这段时间给你来做王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来照神的意思。虽然犯错了能够悔改，神最看重的忧伤痛悔的心。大卫不就是如此吗？他也犯了罪，但是他悔改，扫罗就不悔改，两个人截然结局就截然不同。同样的，独裁者他如果能够回转，那神会把救恩给他，继续使用他。在最民主的，他不悔改，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不听话，神总是有他的办法把他废掉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。我们不是听天由命，因为在不同的制度里面，他有不同的方法来改朝换代。像在这个地方，你的那一票就不要乱投，不就可以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观念。那不要小看我们这一票，如果绝对多数人的想法都是类似的话，那就有办法了。所以要为这个祷告。我们的这个一开始那个祷告文不是这样吗？愿神的旨意什么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如何会从天上行到地上？它砰，自然掉下来吗？不是，一定要透过你，透过我，透过每一个基督徒嘛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替天行道这样的志气，或者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嘛。但是我们不要有替天行道的那个傲气嘛，说没有我，全世界就没有了，所以我们要很谦卑，这是我们责无旁贷。虽然呢，我们能力就这么小，就是在你这个圈圈里面，尽你当尽的责任。 每一个基督徒如果都是一根小小的火柴，你看聚在一起了，那个光呢有多少？问题就是你这个火柴都不点亮嘛。问题就是你这个火柴是你烧我，我烧你嘛。你看在教会里面内部就不能够合一了嘛，是或不是？都受了世俗这个影响嘛。你是用圣经凌驾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或者价值观来引导你对圣经的看法，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现象。我在强调，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，用圣经的永恒的价值观来看这个世界，所以你就会选择，但是你不要选边站，你就选神要你走的这一条路，那才是长远的。那就看到这个历史都在神的整个的当中，所以负起我们的责任，为今天在上掌权的祷告，让他们有敬畏的心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神就会祝福他。这是应该就是神的要我们来做。你看神就亲耳听，而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，把我们这一群敬畏上帝的人，我们的名字啊都写在那个纪念册上面了。神待在身边了，我们纪念神，神也纪念我们了。他这个名册都在这里，他又提出来，哦，某某人我为他祷告，某某人我纪念他，一样的啊。他说思念他名的人，我们常常思念上帝的名。你不要把地面上的这些伟人的名呢，天天挂在你的嘴边，好像他就是你的救世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，我们只纪念一个天上的这个神。如果我们纪念他，他也纪念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生活行为，以及我们最终的结局，同意吗？因为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纪念册上。像你，如果你是很能够替人家代祷，你都有一个名册的，张三李四名字写在这边，他什么时候有什么困难，我为他祷告，哎，这困难解决了，这困难我走了，哎，是不是还有谁啊？有，很多人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的纪念人的这个名字，上帝也纪念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个名字都在他的这个啊，说代祷不好了，他的这个名册上面，那我们就有福了，因为我们这边照他的应许，我们是敬畏他的，这是一个前提啊，所以非常重要。你看，这对比前面的那两节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啊，好，接着下去呢，十七节，抱歉，来一起读来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哎，这边就讲到服侍了。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在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，我们所谓说末日，也就是现在我在教会一系列讲的就是这一个啊。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，所以不是不报，时间一定会到。什么时候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刚才不是说吗？那些征兆都告诉我们，马上就会发生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还是不去猜啊？但是比起过去，那么这几年来，可以说把时间怎么样压缩？千年如一日，比如从2000年来看起，2000年以前的所发生的事情，可能要几千年才会跨进一步。2000年以后，你看，哇，这个事情瞬间啪，就等于几百年发生的事情，把它压缩在一起，一刻钟就出现了。所以现在的一秒钟，可以说抵上以前的可能几年了，说不定。不信的话，你看那个 Apple， 好几代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，是不是？哦，那个他来生儿养女，这实在是快速呵呵，一代又一代。你看，你赶不上他，半年就一代，或者多久就一代。你看，所以这个现在我们来看，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，已经成熟了，末日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好。 这就是要报应的时候啊。接着看说，他们必属我，就是前面敬畏神的人，哎，包括你我在内啊。好，特特的属我，这个词翻译出来固然是没有错，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来看呢，是那么宝贵，专属于他，是专有的，不属于任何其他的所有，我们是完全是属神的。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呢，那更清楚了，就是我们在神的眼光中看来，就是神最宝贵的那个珍珠啊。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这个英文有的翻译说 made up my jewels， jewel 珍珠啊， made up my treasure possessions，就神的宝藏，神的宝贝，你看我们被看中，像珍珠宝石一样，在神的眼中来看是那么样的宝贵。好了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当这个末日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敬畏神的真正的信徒，神就要特别接纳我们，好像就是专属于他，只有他才拥有的这个宝贵的珍珠，其他人呢没有能力拥有这一个，只有上帝拥有这么尊贵的珍珠宝贝，他用这样来联系我们，来爱护我们，就像我们的父母来爱护、来联系、来连续来照顾我们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孝敬我们的父母，侍奉我们的父母，孝敬我们的父母。我们现在呢，在服侍我们的神，顺服他的教导，好像我们在孝敬我们地上的生身的父母一样。所以神会加倍，比地上的父母更是保护，更是爱护我们，像珍珠宝贵一样啊。这句话听懂了哈？啊，就是这一个意思啊。好，那接着又说什么？十八节，来，十八节我们来读哈。十八节有吗？哦，最后一个，哎，来，十八节。那时你们必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那这不就是回答第十五节吗？啊，回答第十四节吗？啊？以色列人说我们侍奉的突然啊，说或者我们要侍奉放弃吧啊，又说我们这个上帝你看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善恶不清楚，颠倒黑白，没有公义，他滥用他的慈爱啊。哎，这里就回答他了，不是，来到末日的时候，你们要回转，从罪恶的世界要回归。好，那这边呢我就插进去了，还是一样，我要讲的那个世界结局的那个系列里面，耶稣怎么来世界最后还有一段时间的。耶稣来了以后，到我们要进入永生新天新地还有一段时间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在掌权了。好，好，有一些事情会发生，那就牵涉到什么不同的派别的看法。那为什么有这一派的说法，那一派的说法？就是你是怎么样子解释圣经的？因为在将来的事是预言，你去看预言，比如说启示录就好，很多象征性的东西，七个印，七个号，七支那 trumpet 啊，七支号。七支那个碗，每一个都降下来，世界上就一个灾难，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，一个比一个严厉，比一个严重，又有这个兽那个兽，又有很多数目字，七呀、四十啊、十二啊，那这些是照字面去解释呢，还是象征性的？这个兽是代表野兽，这一只兽怪兽是代表谁呀、啊？ 从北方来的国家，东方来的，西方南方的，又代表谁呀？又代表哪一个国家呀？而这都是在世界上的呀。那怎么去解释？所以不同的解释法，字面的解释就是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发生，象征性的解释就是说那样那样那样的发生，啊，这样听懂吗？啊，那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啊，我们大概把它说一个。那这个我要先声明一下，啊，这些说法都有圣经根据，都不是胡说的，都不是异端，这样听懂吗？啊，那你的看法，我的看法，都在圣经里面都被接受的，啊，都是正统的教会啊，都是长时间这样几千年来这样淘汰过的，啊，那就彼此尊重，因为谁也看不准，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空间让圣灵来让我们看见，你走一步才会看到现在，那下一秒钟怎么样我不知道，都走到下一秒才看到，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就是这样，不是那样，那麻烦了，那纠纷纷争就来了，啊，那你的看法不一定对啊，到时候一看不是那个样子，是别人对了，你错了，所以我们要先声明一下啊，彼此接纳，但是我们不是和稀泥，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，都被教会接纳的，各宗各派。好，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啊，这个圣经的说法，我们会被提，被 rapture caught up 到空中与主相遇，啊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，这是圣经说的，这是各宗各派都支持的啊，就是细微的有一些不同，大的都相同，啊，这样听懂吗？现在我就说那个大家都相同的，那就是最准确的。我们 caught up 在空中与神相遇，耶稣基督再来，他在空中，我们上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今天现在就来，那你会看到已经去世的这些基督徒，他们从坟墓出来，然后升天了，停在空中，跟空耶稣相遇，就在那个地方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有一重天、二重天、三重天，对吧？到最后那个 outer space， 我们飞机飞了大概在一重天跟二重天之间，啊，就是跟物理都是可以这么解释的。好，这些人上去了，那就现在就是你我了，我们还活着人也上去了。那上去的哈，我们的身体都会改变。啊，都会改变，变成一个很荣耀的属灵的身体。我们这个肉体没有办法，太空人上去了也要穿太空衣，潜水夫到水底下也要穿特别的压，维持那个平衡压力的那衣服。所以我们上去，这个肉体就不朽坏，就变不朽坏了。哥林多后书十五节，所以你去看一看哈。哎，不是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些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在空中相遇。有一个说法，就是经过七年了以后，空中相遇，七年以后，耶稣基督再带着众圣徒下来 ，touchdown， 踩到地球上，中间相隔七年，地面上叫做大灾难 ，tribulation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边所讲的，那个灾难你想都想不到。就是启示录六章到十九章那个七个印、七个号、七个碗，那给谁？那一般认定就是不是给教会，我们已经上去，所以地面上没有教会了，没有基督徒了，剩下谁？不信的，还有犹太人，整个的灾难，所以我们都上去了，我们盼望是这样。那这个背题呢？那还有不同的派别的看说法，那我们就不再仔细去说了。而七年结束了以后，我们 touch down 下来，把撒旦魔鬼，把魔鬼丢到一个啊一个坑里面，把它锁住一千年，所以叫做 millennium 千禧国度，一千年 所以刚才说耶稣基督再来到永生还有一段时间，圣经说是1000年，那一般的解经家说1000年就是1000年，365天，那也有说不是，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，因为上帝看千年如一日，所以你到底是字面或者是象征性的说法，所以这里有就会有不同。那一般认为哈千年，那我们就说有千年。到了千年整个结束了以后，撒旦出来又要来捣蛋，1000年结束了，上帝这个时候整个把它丢到硫磺火湖，啊，就是20章启示录20章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这个地球全部毁掉烧毁，等一下我们会说到。他就造一个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下来，我们都住在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开始到永生道，这大致是这个样子。那跟我们这里有关系，所以我简单提出来说明，让你稍微清楚一点点啊。好，但是请记住刚才我所提示的啊，不要彼此排斥，不要彼此的起纷争，而且我们祷告求主启示给我们，慢慢越来看得越清楚，而且我们要很谦卑，如果这个是不对的看法你要放弃。那我认识很多人，他们过去坚持这一个某一种派别，他们发现呢当时的看法好像是这样，哦，两次世界大战以前你看大家看到，哦，黄金的时代就是某一种说法，结果来到两次世界一打下去的结果呢，梦就粉碎掉，所以那一个派别的看法现在销声匿迹了，就没有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随着这个市局啊这样子的受它牵引，而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用圣经来解释它啊，这是这个关系就不一样。我们要在主导的地位啊去看分析，那神的话怎么说，我们就跟着神的话怎么走。好，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来。啊，他说到时候你们必归回啊，就是回到神的这边来，而到最后7年灾难结束的时候，以色列要全然得救啊，但是他们要经历过那个7年大灾难，啊，所以他们现在不悔改了呢，将来 要受大灾难的，啊，但是这是神特别怜悯啊，因为他是选民啊。所以 在这几千年、啊、受的苦难还是小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马斯打他，哎，这是小 case 啊，到时候7年大灾难就不是，东方2亿的大军要来，西方北方南方集合在一起就要把以色列给灭掉，耶稣整个把他们弭平，结束了1000年，所谓的千禧年。那这千禧年就是主耶稣基督做王，我们一起下来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圣经说你能够忠心服侍，你就管理10座城5座城，有没有？你听得满头雾水，好像是象征的，那你用象征解释的话就说，哦，他给你好像，哎，能够管理一些，啊，产业吧。但是如果字面解释说，哎，他在这边建立政权哦，啊，你是阿灵顿的市长哦，或什么什么什么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就看你怎么样子解释，啊，但不管如何，那1000年是耶稣基督做王，那在这个大灾难跟千年之间，可能还有人会信主，他们看说，哎呦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弟兄，我的姐妹，我的同事，我的老板或我的下属跟我传福音，我都生气得很，跟他吵架，哎呦，现在他们不见了，哎，他们的神是真的哦，他们的神是真的，哎，有人会悔改，但那时候悔改已经不是恩典，那时候悔改你要靠行为，那时候你悔改一信的话，就魔鬼就把你杀掉了，啊，你去看圣经啊，就是生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还没有信主，赶快信，不要等到真的是千禧年来了，哈，大灾难来了，你再来后悔，可以还可以信，但是那时候要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，马上就被杀害，啊，这是圣经说的。然后千禧年结束了，我们就进入新天新地。好，这里就是归回。那时候就善人和恶人，侍奉神不侍奉神都要分别出来， 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，山羊绵羊分开来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。有一些人赶到黑暗的外面去哀哭切齿，就是这样，到那个黑暗里面。不要说侍奉，这个是突然的，到最后就知道，他要我们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到最后有奖赏。又恶又懒的仆人不侍奉，你看就没有了。一人不义的人，善人恶人，侍奉不侍奉，听神的话或不听神的话，你可以这样继续的衍生下去。到那一天，整个归回就是耶稣带领我们来了，来到地面上，要来终结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烧毁了以后，千禧年过完了，白色大审大宝座的审判。那时候就分开来，我们早在耶稣提我们到空中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叫做基督的台前，是对我们信徒的，在空中才有资格跟耶稣相遇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叫做新妇，耶稣叫新郎，所以就好像一个象征性的在天上举行什么结婚典礼，能听懂吗？就跟他在那相遇，就是这样发生的。那时候我们是得奖赏的时候，所以基督徒不要害怕。到那时候说，他会不会他说，把我打到地狱去？说你根本都不信，那就看你在地面上是不是真的相信了。如果你有把握，那个时候是论功行赏，所以你今天的行为在那一天的时候，神就在那边奖赏我们，所以不要有害怕。但是只怕我们做的不够，所以你要悔改，经常，跟神的话来校正。好。我都把这一切都说得清楚，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回应。好，来到第四章，来，我们来看第四章。这里也是在回应十四节、十五节第三章的，说这个他们呢对这个神是这样子的错误的看法，违抗神，对吧？所以刚才讲了敬畏神的，是不一样，上帝会特别保守，不像你们以色列人，做错了还不承认，还抗辩。好，第四章也是如此，主要来惩罚那些邪恶的人。你看第一节，我们来读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，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就是讲到接续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，这个世界呢要被火整个烧灭。挪亚的时代用洪水灭掉大地，上帝对挪亚说不要怕，今后不会再有洪水灭大地这一件事情。那要毁灭大地用什么？
火。
你看看现在一地震不就有火吗？房子就烧火了，火来烧尽。我给你看一处圣经，你就把它记住，只要这一节就够了，你就清清楚楚的看见说这一个神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一个世界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。抱歉，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，彼得后书第三章。你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彼得后书三章七节说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刚才说了，千禧年的时候呢，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个都还是旧的这一个世界，到千禧年结束了以后，新的世界来了，旧的世界怎么样，就在这里已经说明了，第七节，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什么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审判的日子就是耶稣在站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，接着下去，你再看同一章里面的第十节，第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，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聚在其中。啊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哈。那旧造的一切都已经烧成灰烬了。啊，那连根本和枝条一无存留，树就是那根，枝条就整棵树从头到根到底，啊，整个烧，所以根和枝条都没有了。那根和枝条在这里呢，也可以比喻说，这些邪恶的人，还有他们的后代，一代又一代比，一代比一代更邪恶，啊，都不能存留，在旧的世界全部销毁，除非他们认罪悔改，照刚才我所说的，啊，否则的话，整个都烧个灰烬。好，看第二节，一起读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。然后你们必践踏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，在你们脚掌之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审判的日子，在所定的日子，在那个日子，都是指耶稣基督再来，要来结束这一个世界的那一天。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，就跟第一节所说的不一样喽。第一节那邪恶的人都完全被烧灭，连这个地球也都没有了，有形质的东西都被烧毁掉了，化成灰了。所以我们不再住在这一个有罪污秽的世界了，我们呢要住在一个从天而降的一个新的世界，我们称它新天新地，或叫做新耶路撒冷，或叫做天堂，啊，就是这一个意思。好，那些敬畏神的人，一定有公义的太阳要出现，你看这是报应嘛，公义，公义，谁是公义的太阳？啊，那这边公义的太阳，那一定就是指着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那公义的太阳。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，这个天使啊，像这个啊，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妻子呢，啊，伊丽莎伯显现，要这个伊丽莎伯年老的时候能够怀孕，那生下一个儿子，这就是施洗约翰啊，这样清楚吗？哦，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呢，就是施洗约翰的降生，那也是神很奇妙的，让这个不生育的最后能够生育。好，你看到天使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，最后的那个78节啊，到了最后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啊，撒加利亚很高兴，我生了一个儿子，晚年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做约翰，就是施洗约翰，所以他就唱出一首颂赞的歌诗歌出来啊，当中的有一句话，第78节。说因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这个清晨的日光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，那做什么工作？跟这个清晨的日光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走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为他开路的，就好像一个晚会，哎，那个司仪出来哈，介绍，然后呢，哎，表演的主角或演讲者才出来，施洗约翰做这件事情。那等一下有一节我们也会读到跟施洗约翰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公义的日头一出现啊，我们知道它的光线就有医治的能力。这里呢，你看小字说什么？翅膀啊，换句话，把光线换作翅膀，那你来读读看， 所以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他的翅膀有医治之能。啊，那光线照耀，你看好像翅膀就伸展出来。那么还有一个意义，翅膀做什么用？你凡是在圣经所看到，我们躲在神的翅膀之下，好像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之下。所以你看呢，一只老鹰来了，哇，要抓这个地上有一群小鸡，哦，那个母鸡很警醒，很勇敢，把翅膀一打开，呱呱呱呱呱一叫，小鸡整个聚集在母鸡的翅膀之下，母鸡两只翅膀就把它盖住了，老鹰就没辙哦，除非他有办法把这个母鸡叼走啊，但这个母鸡很厉害，他就用这样来保护小鸡，所以在整个圣经你都看见这样的一个比喻。那这里就说，你看这个公义的太阳，好像伸展开来的翅膀，来保护、看顾凡是敬畏他的人。大概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医治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有病痛得医治，这是实质身体上面，是物质上面的。但是更宝贵、更重要是什么？让我们蒙恩得救。这是属灵的，这是最宝贵的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不仅让我们身体健康，而且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在他的救恩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所以这就是啊这句话整句话的意思啊。那我们得到身体健康呢，就有体力啊，很现实，再来有新的生命呢，所以我们就奔跑像那个小牛，像圈里的肥犊，你看跳跃，蹦蹦跳跳，大有活力。哪怕你是100岁或者是10岁，都是一样，重新得力。所以圣经也说嘛，我们重新得力，就像老鹰返老还童。还有一个地方是展翅上腾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啊，奔跑如母鹿的蹄，那么轻快，啊，所以我们等着看好了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非常非常的宝贵啊。那这就是啊，公义的太阳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有医病，让我们身体能够强壮这样的功能，而且是给我们有救恩，还有新生命啊。对敬畏的人呢，啊，他就显现出来啊。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人，哎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这个公义的光辉。所以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我们是小小的一根火柴吗？哎，我们也是要发光的，为主发光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讲完了以后，耶稣说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世界上的盐和光。如果上帝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大太阳，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，反射他的光，就好像一个跟蜡烛一样，我们就反射他的光。所以啊，我们承受了这一个公义太阳的光辉，我们也把这个光能够照耀在人间，而且我们这些义人，我们的生命呢就更加的丰盛，更加的强壮，如那个小牛欢欣跳跃。在主要再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这些义人就要战胜这个恶人。这就是接下去说的，在我所定的日子啊啊，第三节，我们读第三节来。
你们必见他，
你们必见他。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如灰尘，在你们脚掌之下，就是完全一样发生。哎，就是完全都连接在一起，那一天就要发生了啊！那我们要来统管万有。跟耶稣一起来做王。那这些呢恶人，这些呢不信的对抗神的，整个的在我们脚底下像灰尘呢，被我们踩在脚底下，而且化为乌有。你看这就是他的应许啊！所以服事，哎，一定会有奖赏，会有好的结果。好，最后我们几分钟，这里很重要的这几节啊，我们请来读第四节。你们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所以最后这个啊，摩西先知就特别特别做一个总结， 提醒我们两件事，第一个要遵守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摩西的律法里面呢，包含了诫命，诫命就是十诫啊，我们的品格，我们的行为，还有包含律例，律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啊，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，就是有关于我们宗教的责任啊，信仰上的责任，哎，典章。就是社会之间的关系，人际关系，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的对待，我们的生活该如何啊？这些规范叫做典章，就是我们的道德或者社会的责任啊。所以这个律例啊，这个摩西所颁布的律法，神授给他的，就是以色列人立国的一个基础。如果有人违背了诫命啊、律例或典章当中任何的一条，那就等于违背了所有的律法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完全100%，你都照律法做得到。如果可以做得到，就不必信耶稣。就是为什么做不到，所以要信耶稣。耶稣来就成全了律法，你做不到，耶稣替我们做到了哈，只要我们接受他这个成果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所以，我们违背了律法任何一条，就必须要受罚。这边告诉我们说说纪念，纪念，纪念。这个纪念这个词啊，你去看看《生命记》啊，出现的最多次13次。纪念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哦，我有这件事情啊，不是这样子那么简单。纪念就是你要去遵行，要去遵守的意思。所以有那个行动的，所以你纪念啊，就好像我纪念我的爸爸妈妈啊，不是口头这样说来一个纪念会，不是这样子而已，而是我照着他们教导我的去遵行，这叫做纪念的意思。所以这边提醒我们要遵守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啊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又告诉我们说，第三节第五节来一起读，看哪、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第二个就是他会差派以利亚先知，以利亚先知是所有先知当中的代表，所以就是要我们啊，这个遵行以利亚啊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些话，我们要守住摩西所给我们的律法，要听从先知所说的话，这个就是以利亚。那以利亚是谁啊？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哈、第三章第一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，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。这里就预言了，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会出现，那就是刚才我们所提起来的施洗约翰。所以你看看施洗约翰啊，刚才我们所稍微提示了一下，在路加福音，哎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个以利亚。所以有人就问，你是不是以利亚啊？施洗约翰说不是，但是我生活方式、我的心智、我的使命跟以利亚一样，在旷野啊，穿皮毛的衣服，吃蝗虫野蜜，过那些很刻苦的生活，出来宣告悔改，悔改，天国近了啊！这就是以利亚啊。来到新约就是施洗约翰，所以这两者我们就把它连接在一起。这边提到以利亚是说众先知的代表，摩西是律法的代表，所以他们曾经在耶稣的时代登山变貌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陪着耶稣在那个地方，你看。所以耶稣所传的信息 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先知所说的。这就是很重要两个啊，耶稣所传讲的教训里面的重要的内容。那以利亚来了，就是施洗约翰来了，他的工作是什么？这边告诉我们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也就是家庭能够和谐。今天家庭许多时候是破碎的啊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。现在家庭和谐，啊，这是有形的。那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？这里的父亲当然是一则可以解释我们的父亲，儿女就是儿女，照字面这样解释，他们家庭和谐，刚刚解释过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父亲就代表上帝，耶和华上帝，一直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这样。那么儿女就是以色列，也就是说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原来都抗拒悖逆，到最后他要跟上帝怎么样和好，日期满了，犹太人就要得救。就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来到最后千年国度结束了以后，犹太人得救啊，这样听懂吗？所以这个就把它整个连结在一起。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是在新约，以利亚先知在旧约，中间啊，那么间隔了大概有千年之久吧。但是马拉基书讲完了以后，就结束了整个的旧约。400年以后，耶稣出现了，施洗约翰也出现了，就把这个就对接接上了。所以旧约和新约有没有中断？没有。最后的几节正好就是新约的前言，整个都连接在一起。虽然当中经过400年，神不再向以色列人说话，叫做启示静默时期，都没有圣经记载任何的事情，一直到耶稣出现了，才跟人类跟神恢复了对话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整个的通篇要能够明白这一些道理，那最后我们就有一些结论啊，来作为马拉基书的结论，也可以说作为旧约的结论或新约的一个开头。历史就一再重演，同意吧？这马拉基书至少离开我们现在2500年左右了吧？啊，前世不忘，后世之师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拿来读、拿来看呢、啊，更觉得新鲜了、啊。对照今天的世局的话，啊，但是黑格尔有一句话说哈、啊，各位很有意思，做参考。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的功课、唯一的教训，就是没有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。Nothing. 他学到的 only one thing is learning nothing. 没有学到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可悲啊！历史一再的重演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学到功课。好，再来，人类的无知、狂妄自大，不仅犹太人，也反映到全人类，因为都犯了同样的罪，就一再的反复悖逆神，但是神的信实和慈爱永不改变。只有人啊，就是天天在转变，啊，在审判刑罚之前，一定会给这些悖逆不信的人有一个悔改得救的机会，这我们一再强调。所以你为这些不义的人来祷告，最重要只有救恩啊，福音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，否则给他这个福利，给他那一个福利，换这个总统，换那一个总统，都一样的，啊。继续的沉沦，继续的邪恶。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去深山修行，不是，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不同流合污，我们就用一个更高一个版本，借着福音来引导这些人心能够归正。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些时间信主的话，那局势就会改变过来，会不一样。但是到最后一定要耶稣基督来把整个除去，这样才能够进入那新天新地无罪的状态，回到创世纪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乐园的光景。 我们的释放绝对不是突然。当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路程，要回天家的时候，一定会得到荣耀的奖赏。那这些圣经在新约保罗讲很清楚，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认知，所以马拉基来到这个地方，他就在这里来提醒我们，这整个的应许就结束了马拉基书，也结束了整本的旧约，就是后面这几节第四章后面这，从此就进入四百年之久的这个启示静默时期，最后迎来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弥赛亚的降生，他就是公义的日头，就是世界的光，人类生命的光，要普照大地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好像夕阳余晖，接着下去就漫长的黑夜，这个我们都大概已经度过了，现在来到最后一刻了，美丽的早晨呢，随时都会出现，公义的太阳随时都会出现，普照大地，那你觉得怎么样？很有盼望是吧？我们盼望怎么样？公义的太阳快快的出现，阿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现在主耶稣。